北京冬季奥运为期17天的赛事于2月20日正式落幕，北欧挪威拿下16金，成为本届冬奥的霸主，德国夺下12金位居第二，而东道主中国则赢得9金，胜过美国的八面金牌，且以总成绩9金4银2铜创历年最佳纪录。其中来自美国代表中国出赛的规划滑雪女将谷爱凌一举夺下2金1银，成为首位在单届奥运独得三面奖牌的女子滑雪选手，也为中国队立下战功。此次冬奥，中国展现出大国的硬软实力，从高科技场馆、冬奥高铁列车上的 5G 超高清演播室、 AI 机器人智能防疫，到选手村使用的高科技床，都让人惊艳，也开创了冬奥黑科技的新纪元。位于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民表示，北京是全球唯一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双奥城市，相较于14年前的2008夏奥，中国借由此次冬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意图昭然若揭。赵建民告诉美国之音，
2008年金奥的时候，中国 GDP 还没有超越日本，所以2008年它完全是为了改善国家的形象，因为从9年以后它国家形象就一直不好，说它经济的大国，可是绝对没有跟美国争霸想法。这一次看起来北京希望把冬奥办成一个它是国际超强的地位，这样的心态一目了然。
软实力方面，中国采取规划政策，大举招揽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运动员，包括美国滑雪好手由谷爱凌来为中国队争光，并资助冰雪运动，号称实现了带动三亿中国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不过就在规划选手谷爱凌夺冠赢得中国官媒和奥运迷的满堂彩之前，中国社群网络于一月底以连连惊爆江苏徐州巴海姆遭锁链囚禁的人伦悲剧，而冬奥赛事期间彭帅争议也持续发酵，同时凸显出中国风光和黑暗的两个极端，引发各界对一个中国两个世界的纷纷议论，以及哪一个才是真实中国的质疑。徐州巴海姆遭锁链囚禁事件发生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一名生育过八个小孩的女子身上，她于一月底被人发现脖子上拴有铁链，被锁在一间没有门的破旧棚屋角落。该女子遭囚禁的视频经网络疯传，引发广大的舆论关切，但徐州当局经调查后的四次公开通报说法前后矛盾，更推升中国网络社群全民办案的热潮。由于涉事人口拐卖争议延烧至今仍未平息，而徐州巴海姆的真实身份是在徐州结婚的杨庆霞，官方宣称的云南小花梅，还是当年在四川失踪的李莹，目前也尚未厘清。常驻英国的香港经济历史学者赵善轩表示，谷爱凌的崛起不代表中国女性主义已经抬头，因为同为顶流运动员，中美混血的谷爱凌和土生土长的彭帅际遇就截然不同。谷爱凌是享有国际光环的运动员，在美中角力白热化的氛围下受到高度瞩目，但彭帅身为中国女性，无论运动事业多么成功，当权力高过一切的共产党领导要临幸他时，他没有拒绝的权利，也根本不可能享有真正的自由。他还说，徐州巴海姆的悲惨遭遇对照谷爱凌的成长经历更是两个极端。赵善轩告诉美国之音，
你看到在中国是两个中国，一个就是富强的北京奥运要凸显的那个中国，富强文明进步的中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在山区在农村，还是过着封建时代的生活。过去十几年了，习近平中国共产党拿了很多钱，几百几百亿的去国外发展一带一路啊，借钱给一些贫穷的国家，但是他没有拿这些钱去发展中国的山区。中国脱贫啊，才能把中国女性的地位抬起来。现实上还有很多像小花梅、像李莹这样的中国女性在中国没有受到关注，还有愿意去关注她的人给人打压不能发声。你看这个可悲不可悲？
分析人士指出，谷爱凌和徐州巴海姆犹如天堂和地狱之别。他们说，徐州巴海人伦悲剧可能源自1990年代的基层农村，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人均 GDP 不过几百美元，人口拐卖问题频传，但对此犯罪现象，农村社会似乎并不以为意，而家族间就算知悉亲人拐卖人口，也会彼此袒护。不过随着文明发展提升，这成了中国不能不面对的严重社会问题和刑事犯罪。资讯封闭，人权得不到保障，一直是中国的惩恶素疾。 冬奥开幕之初，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便因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等人权争议发动外交抵制，以此彰显各国不愿沦为中国想通过冬奥洗白人权记录的帮凶。对于中国不断恶化的人权迫害，位于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韩晓明表示，面对冬奥这类大型国际盛会，中国的管控更是严格，人权受迫害的状况也越演越烈。韩晓明告诉美国之音，
人权的角度来讲，中国主办这种很大的活动，每一次都对人权带来比较不好的影响，因为整个的体制主办国际的运动会不要发生任何负面的东西，所以应该被抓的人都会被抓起来，对 civil society 的控制会变成更严格。
针对中国人权的批评声浪，中国外交部一概否认，并反过头来指控外界将体育政治化。即便中国一再坚持奥运会不谈政治，但北京从冬奥开幕当日就上演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峰会的政治秀，到北京冬奥组委会发言人严家荣于2月17日的记者会上公然宣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称新疆强迫劳动为谎言，都一再自我打脸。除人权外，分析人士指出，本届冬奥也凸显出美中关系的紧张局势和大国博弈的加剧。例如美国华裔选手陈维拿下男子花式滑冰的金牌，却惨遭中国网友出征群起而攻之，并骂他是叛徒，还揪出他支持人权的所谓辱华黑历史。同样身为亚裔的谷爱凌因代表中国出赛也遭美国民众大骂叛徒，让美籍亚裔族群的忠诚度再度受到关注。对此台湾中研院的韩晓明相当担忧美国人对亚裔的歧视问题，他认为美中关系一紧张，亚裔将是最大的受害族群，不仅仅是奥运会或美国，欧美社会普遍对泛亚洲人士的恶意恐在冬奥后越演越烈。自2013年申奥成功以来，中国倾全力发展冰雪运动，习近平也多次公开表示对冰雪运动的重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截至2021年底，中国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高达 3.46 亿人，已实现习近平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承诺。此外，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1年到2022年的冰雪季，中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渴望再达 3.05 亿人次，并创造高达3233亿元人民币517亿美元的旅游收入。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吴崇涵表示，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冰雪经济，像北京近郊的多座滑雪胜地已是中产家庭冬天最时兴的运动，除滑雪外也衍生出泡汤、购物和冰上游乐等冰雪消费。吴崇涵告诉美国之音，
不止滑雪、滑冰，中国在发展这个新的经济项目啦，改善国内经济水准，甚至弥补城乡差距。因为东北人口流失严重，失业率很高，自从钢铁业下降之后，呈现一个很低迷的情况，人口都往东南沿海走。对很多离乡或下岗人士，都可能是沈阳或吉林出来，他们现在积极的想要把东北这一块运用冰雪经济把人口再拉回来。
随着冬奥顺利落幕，北京在主办成效上可说有得有失。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在新冠疫情和西方国家外交抵制的严峻挑战下，冬奥圆满闭幕便算是取得成功，也显示中国的国家实力。文化大学的赵建明认为，中国采举国体制，倾注国家资源培养运动员，从赛事层面来看，冬奥相当成功。不过冬奥期间美中竞争越发激烈，未来恐加深两国间的冷战。另有分析人士认为，冬奥的风光无法掩盖徐州巴海姆事件的真实黑暗，尤其中国至今似乎无意改善饱受国际抨击的人权记录。他们还说，中共之所以不顾疫情也要办冬奥，是因为习近平要巩固权力，以便在二十大上顺利连任。在此前提下办的冬奥只是在消耗国本，损害改革开放的成果，并不能算是成功。香港经济历史学者赵善轩则认为，此次冬奥成效对中共来说利大于弊，展现了内部典型的党政军民学治理思维。未来在习近平开创新时代的口号下，中国还会趁着冬奥之势继续崛起。赵善轩说，
未来3到5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疫情的原因平稳发展，所以东升西降未来还是会扩大差距。但是问题，习近平在搞勿忘初心啊，要把中国回到共产主义，看看习近平是不是做到底，把民营经济继续把残，把公有经济完全取代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中国在中长期来说肯定会给西方迎头痛击。
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台北报道。